中共人大新闻发布会抛出重磅消息，释出不寻常信号。最高法院推翻科罗拉多州判决，川普话美国重大胜利。中共两会首日新华门便衣倍增，朝阳大妈守天桥。德州警方再反转，赵安吉之死属不幸事故，未转刑事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5日。在今日的节目播出之前，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Carrie 女士的录音。她说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三高代谢宝的感激之意。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Carrie 讲了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一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它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药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更多的讯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为你带来更多的希望和健康的消息。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刘勤俭3月4日表示，今年的人大闭幕后不举行记者会，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本届中共全国人大后几年亦都不会再举行总理记者会。有观点认为，这个预示着中国将出现巨变。刘勤俭是在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作出上述表示的。刘勤俭解释，之所以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是因为去年在李强就任国务院总理时，已经就媒体和社会普遍关心的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问题，以及政府自身建设作了深入阐述，以明确整个任期的工作思路。并且今次大会新闻中心有更多新的安排，包括增加部长记者会等，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就外交、经济、民生等主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因此，统筹考虑以上安排，今年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亦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因为因事涉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学者话俾美国之音知，中国总理在两会会后召开中外记者会的惯例始于1988年的李鹏时期，并自1993年起常态化，已经有30年的历史。因此呢一次取消，或可视为中共20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转折点。代表改革开放40载以来，中国在政治上所有向公开自由方向走的做法已经全面告终。中文撰稿人、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中共已进入垃圾时间，任何表演都失去了意义，干脆连表演的机会都不给李强了。他在 X 上贴文说，中国政治将完全步入黑箱化的模式。实际上，李克强每年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令习近平极其不爽，但这个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惯例，亦是政务公开的一个标志。随着李克强的离世，连这个观察中国政情的唯一窗口亦被关闭了。对于李强来讲，这个如同卸下巨大的包袱，因为面对记者提出的五花八门的问题，先至回答搞不好就会泄露党国机密，亦容易抢了核心的风头，再加上现任国务院总理权力在度弱化，已经沦为党中央办事处主任角色，这个是习致力于削弱国务院总理影响力重大举措。他一直认为中国总理应该好像俄罗斯总理一样，可以随时撤换。资深时事评论人士石涛先生表示， 这个预示着中国将会出现巨变，我觉得可以将它称为怪胎。当人们去探讨有关三中全会的时候，还在延续着这三十几年来习惯的这种背景之下，特别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中国带来的影响的这种框架背景下，人们完全就跌破眼镜。所以在讨论的过程中再次出现两会的时候，特别是李克强之死，特别是习近平以这样的模式去调三中全会，所有人在瞩目到时候两会点开啱唔啱，佢嚟得容易。几个钟头之前，《华尔街日报》报道话，中共宣布李强在两会结束之后冇任何记者会，在人大闭幕之后唔会举行总理记者会。呢一个系以快讯嘅方式报道出嚟嘅。亦有评论员指出，李强取消总理招待会嘅另外可能嘅原因，同李强嘅无能与中南海高官唔愿意面对外媒嘅询问有关。而这样的选择说明现在的中共底气实在是不足，很没自信，连外媒都不敢面对，还谈什么继续对外开放。3月4号美国最高法院表示，川普可以参加今年的总统大选，川普的名字可以出现在选票上。川普在科罗拉多州案上获得胜利，高院裁决亦结束了多州的这一类诉讼。礼拜一的裁决推翻了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该裁决称川普因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的失败结果而丧失了再次竞选总统的权利。高等法院在超级星期二前一日采取行动，5号科罗拉多州和其他14个州以及一个地区将举行总统初选。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分析，大法官对科罗拉多州选票案的裁决将对其他州类似案件造成影响，川普竞选团队乘胜追击，立即向支持者告知好消息，并扩大展开选举筹款行动，直指民主党以疯狂计划企图将川普从选票除名，顺便提醒支持者听日就是超级星期二。川普辩护律师哈巴第一时间在 X 平台发文说，最高法院今日的一致裁决告诉我们，美国人民的声音不能够被打压，民主不能够被阻止。哈巴发文指，如同我先前所言，法律战是站不住脚的，正当程序权利不能够被否决，身为人民的我们将在投票时作出我们的选择。川普在真实社群网站平台发文说，美国的重大胜利。科罗拉多州州务卿格里斯·沃尔德在一份声明中说，最高法院的裁决确认川普是科罗拉多州2024年总统初选的合格候选人。科罗拉多州法院是第一个援引叛乱条款禁止川普参加竞选的法院，之后伊利诺伊州、缅因州的法院亦作出类似裁决。第14修正案第3条禁止曾经宣誓拥护宪法的官员从事叛乱行为，违反此条例者不能够担任政府职位。该条款在1868年颁布，旨在禁止支持蓄奴的前南方联邦拥护者担任联邦政府职务。不过在过去的150年里面，该条款基本未被动用过，已经废弃。这项裁决是在超级星期二前夕作出，而礼拜二是美国总统初选周期中大多数州举行政党初选的一日。中共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3月4号在北京开幕，当日北京安保异常严苛，新华门便衣倍增，朝阳大妈守天桥，而记者又被要求做核酸检测。虽然今年两会取消了闭环管理，但采访记者仍然要做新冠核酸检测，而且是由北京当局同一安排检测，但次数不清楚。据《光明日报》报道，超过3000名已报名的中外记者需要在3月2号同一前往北京建国饭店接受大会安排的核酸检测，以证件核实身份后可领取号码纸等候采样，完成核酸检测后能够领取记者证。 報導稱，3000多名報名採訪的記者中，中國記者有2000多人，港澳台和外國記者就約1000人。不過這些做過核酸檢測的記者可說是失望了。今年中共取消了會後的國務院總理記者會，亦就是取消了他們直接向總理提問的機會，同時亦取消了總理直接發聲的機會。據綠媒報導，設在北京西長安街北側梅地亞中心的兩會新聞中心在2月27日正式啟用。明報3月5日報導，新聞中心開放後，中心門外已被武警封鎖，進入要過三道關卡。首先記者要掃描證件才能夠入大門，再通過新聞中心旋轉門前的人面識別系統，最後需要經過安檢才可以正式進入大廳。安檢員會通知先將攜帶物品全部取出，再放在一旁的安檢盤裡面進行 X 射線掃描。據明報報導，雖然今年中共兩會解除閉環管理，但北京市面安保比近年往屆更加嚴格。身穿警服的警察在長安街上巡邏，進入長安街核心路段的路口都加設了關卡，想進入的行人需要刷身份證。回鄉證是人工檢查，天安門前一隊隊武警整隊巡邏，目測比平日巡邏人數多。中南海新華門前的便衣亦增加了一倍以上，天安門附近路上踩單車的市民亦需要通過關卡檢查。由建國路開始，每500米左右就有一個朝陽群眾的自願崗亭，60歲左右的大爺大媽三四人為一組，身穿紅衣戴紅帽，有坐在一起傾偈的，有站在紅遮下面的。入了東城區，自願崗亭改名東城區守望崗，同樣由大爺大媽負責。長安街上每個路口都停住警車，部分飯店和重要建築周圍有警察巡邏，停留時間較長的行人會有警員上前詢問。德州市布蘭科郡警長辦公室4號針對有關德州警方對參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的姨仔福務集團董事長趙安吉之死進行刑事調查的報導作出澄清。德州警方說，趙安吉之死一直都被視為不幸事故，並未轉入刑事調查。布蘭科郡警長辦公室首席副警長伍德林向奧斯丁美國州民說，趙安吉死亡案件的調查沒有任何改變，一直都是一宗不幸的事故，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令我們相信並非這樣的事。布蘭科郡發言人阿許比說，這些新聞報導歸咎於媒體對該郡向德州檢察長尋求指導請求中的一句話產生誤解，但對於媒體及外界索取該信件副本的請求，布蘭科郡官員拒絕或未給予回應。根據指出，該信件似乎要求檢察長對該郡保留趙安吉案件相關記錄發表意見。50歲的趙安吉在2月11日午夜過後無奈被發現死於德州 Johnson City 的一處私人牧場的祠堂裡面，當時救援人員將他由淹沒在水中的一部汽車中拉出來。這一座牧場距離奧斯丁約40里。警長辦公室在2月16日曾經發表聲明說，急救人員試圖對趙安吉採取緊急措施，但他在水中已經死亡，目前尚未清楚導致趙安吉死亡的具體情況。布蘭科警長辦公室除了在案發後發過上述一份簡短聲明，稱這個是一宗不幸事故外，一再拒絕透露詳情。伍德林四號以調查仍在進行為由，再次拒絕由媒體說明案情。CNBC 在上個禮拜發布一則報導，指布蘭科郡警長辦公室在2月29日致信給德州檢察長帕克斯頓，信中稱 赵安吉的事件不是一宗典型的事故。信中提到，即使初步调查显示这个是一宗不幸的事故，但警长办公室仍然将这宗事故作为刑事案件进行调查，直到他们有足够的证据排除犯罪活动。有鉴于此，该信请求检察长包括事件的警察报告、911报案记录、录音与影片证据以及其他材料，不应该向提出要求的媒体公布。警长办公室说，在调查结束之前公布报告、影片和其他信息，会干扰对此事的调查和可能的起诉。该封信件中没有提到有证据表明赵安吉死于犯罪，不过根据信中称赵安吉之死并非典型事故的讲法，以及信中提出起诉的可能性，都同之前赵安吉死亡后警方所发表的最初声明有了转变，亦因此引起各方对于赵安吉之死有更多的猜测。在 CNBC 率先报道这项信息后，包括《新闻周刊》、《福斯商业》、《纽约邮报》等纷纷引用奥斯丁美国州民根据《德州公共信息法》提交了有关索取调查记录的请求，但截至4号下午，布兰科郡警长办公室没有回应。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